各位听众好，我是赵昂，很高兴在新专辑中见面。我们给专辑取名能言能语，并不是想说播客的主持人和嘉宾有多么的能言善辩，而是想传达一个意思，就是播客的讨论始终是围绕着能源这个话题展开。当然我们的节目既少不了对话中的辩论，也会碰到可能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嘉宾，甚至也会出现主持人偶尔就某个问题将嘉宾逼到墙角追问的情况。那我们从语法分析来看啊，平时用的能言能语，能是一个情态动词，言语都是谓语动词，而在专辑名称里呢，能变成了一个名词宾语，与这个言语仍为谓语动词的言语放在一起，组成两个并列的倒装动宾结构，表达的是言说能源的意思。给一个讨论能源问题的播客名称进行现代汉语的语法分析，我们就点到为止吧。我们这档播客节目有句广告语，关于能源转型的争论与对话，节目以嘉宾对话为主，当然也会穿插一些一个人独白式的这种分享，即播主一个人就一个问题展开分析。在节目当中，您会听到嘉宾对于时下重要能源议题的鲜明看法和观点，当然这些看法和观点呢，也是会被播主来挑战的。这样的做法呢，也使得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更具启发性，因为探讨复杂的能源政策问题，有不同的观点碰撞是再自然不过了。我们会以关照能源界的大事为主，但一些知名智库最新发布的能源和气候报告也会在节目当中穿插，从而与重要能源时事交相辉映。不少听众朋友可能知道，我们已经停止更新的海外智库能源和气候报告解读已经有约10万次的播放量和数百位的关注者，加上另一档我们的播客节目能源评论，我们已经发布了总计接近100集的播客节目。感兴趣的听众呢，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主页来查阅回听过往的一些音频内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或者我为什么推荐呢？因为能源政策发展是一个前后连贯和左右相关的过程。所谓前后连贯呢，是指能源政策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观察，所谓左右相关，是指能源与其他公共政策议题紧密关联。不少我们之前录制的节目所讨论的内容都与当下正在发生的能源的大事紧密关联，比如去年4月我们在能源评论中讨论了气候俱乐部和美国气候承诺两期内容，就跟当下我们热议的美国气候新政或者说通胀削减法案里面的气候相关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对了，我这里也顺便预告一下下周我们要播出的能言能语第一期节目的内容，我们就会讨论美国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对美国国内能源转型和国际气候治理的影响。关于节目更新频率，我们计划是每2周更新一集，当然如果碰到重大能源政策事件，我们也会适当打破常规增加更新频率。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的节目不仅可以帮助您回答一些能源政策问题，而且可以促使您更多思考，以至于提出自己认为值得探讨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播客专辑就算是有价值的。当然，衡量我们工作成效的另一个标准就是大家高质量的参与与交流。我们期待听众将自己的问题和真知灼见与我们分享。好的，这就是能言能语播客节目的发刊词。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下周再见。